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进入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这本书第六章的共读了。第六章，我偏激，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，思想偏激的弱点。要想做个合格的青少年可不简单，你得符合若干不成文的规矩。首先，你的言行举止必须尽量靠近精神错乱的标准，而又不能真的被划归为精神病。其次，你要独具慧眼，能发现任何于己有利于人不利的技术细节。最后，你要能，而且只能以偏激的方式顺畅的思考和交流。稀奇古怪、阴森恐怖、不可思议的理想王国往往是青少年的栖居地，在那里没有经常、有时、偶尔这些概念，事情要么每次都发生，要么从不发生。在那里，你不能随遇而安，只能面对世界末日。像经常、偶尔一类的词是绝对不能说出口的。偏激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使青少年的情绪像翻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。显然，这时的青少年正在了解自己的感情极限，如果这一阶段转瞬即逝，则有益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。但是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极端状态，就是病态现象了。安娜的例子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。接下来我们来听安娜的故事。安娜抱怨道：
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做的一切都是错的，我什么都做不对。丈夫认为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母亲，孩子们也恨我，我再也受不了了。
安娜的每句话都包含了极端的词语或想法，暂且不说她实际遇到的问题，但是他用的这些词就足以搅得他心神不宁。安娜情绪低落与他偏激的思想和用词不无关系。本书作者在这里分享说，我们通常会调整情绪以适应思想的极端或用词的偏激。假如我声称这真是太可怕了，这时我体验到的很可能是强烈的恐惧，以期符合这种用词所营造的极端氛围。用词越极端，产生的感情也就越强烈。这些极端的想法会扭曲一个人对现实的感觉。我们可能会称某事很恐怖，而实际上仅仅是让我们不舒服罢了。我们会认为世界末日就要来临，可事实上只要稍稍调整一下 就能适应。我们也许是某事为不可能的，但其实不过是有些难度而已。以扭曲的感觉回应生活，会使我们一步步远离现实。假如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，他们也会被卷入到扭曲的现实之中。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偏激的思想。那么思想偏激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里有四点。第一，效仿。无论是亲朋好友还是社会文化，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方式。如果身边的人言谈举止很偏激，我们自己也很难心平气和地看待事物。与思想偏激的人相处，我们自己也容易以极端的方式思考问题。第二，缺乏安全感。缺乏安全感的人容易凭借自己的恐惧曲解实际情况，他们遇事往往做最坏的打算，这也是思想偏激的表现。三，忧患意识。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使我们不得不时刻警惕现实或潜在的危机。如果我不怎么样，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。这种忧患意识就是偏激的。安娜正是在混乱不堪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，因此形成了极强的忧患意识。思想偏激的弱点产生的第四个原因是追求完美。凡事都应该十全十美，这种完美主义思想本质上就是偏激的，因此完美主义者大都思想极端。那么我们怎样克服思想偏激的弱点呢？这里有三点。第一，识别。怎样的思想是偏激的呢？这种思想可能是无所不包、毋庸置疑、至高无上的，代表了偏激的观念或极端的状态。例如这一类词语：所有、每个、无一、从不、无望、无助、可怕、恐怖。第二，遵循事实。思想和用词应当尽量遵循当前的事实。小时候的某个情景让我惧怕，现在长大了，我还应该继续害怕吗？那真的是一番恐怖的经历，亦或只是一次不愉快的体验，我真的感到厌恶，或者仅仅是不喜欢呢？第三，培养并运用连续的思维方式。我们必须学会使用程度适中的词语。一个人的感觉多种多样，程度也有强有弱，并不只有漠然和恐惧这两种。像不舒服、不安、害怕、困惑、烦躁、不高兴等，都属于比较温和的感觉。理清了内心的感受，纠正了用词，安娜顿时倍感轻松。她不再把思想感情浪费在偏激的想法上，而是集中精力来学习如何摒弃这种思想。渐渐的，她做到了实事求是，情绪稳定，思路清晰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刚才我们谈到的是，我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，思想偏激的弱点。其中我们谈到了安娜的故事，也讲到了思想偏激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，以及我们该怎样克服思想偏激的弱点。接下来让我们稍事放松，来听一首歌曲。歌曲之后，我们将会谈到 我有毁灭倾向，行为极端的弱点。
想知道你近况，我听人说，还不如你对我讲。经过那段遗憾，请你放心，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世界
通过书香滋养内心，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。 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《今夜心未眠》。
感谢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叶兰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我有毁灭倾向，行为极端的弱点。本书作者在这里分享说，忘不了那次越野滑雪的情景。我飞驰在白茫茫的雪地上，湛蓝的天空在高高的松枝间若隐若现，耳畔传来的只有那新鲜的雪被我的雪橇扫开时发出的沙沙声，没有喧闹的人声、电话铃声、汽车喇叭声和飞机的轰鸣，没有刺鼻的废气和烟雾，只有落基山清新空气包裹下的一抹抹苍翠。如果静静地站在那儿，我所能听见的就只剩下自己的呼吸声了。除了林中偶尔窜出几只野生动物，在广袤的林海雪原上，只有我在独自驰骋。此情此景令我禁不住潸然泪下。一个人若置身此地，怎能不感叹造物主的伟大呢？这是一次极端的体验。我并不是号召大家像我一样，在寒冬腊月里独自一人在落基山的荒野上长途跋涉，这太危险了。虽然这次极端冒险相当令人震撼，但是我也极有可能变成棕熊的一顿午餐，或成为猎人的战利品，也可能冻成一根人形冰棍儿。极端的行为时有发生，在赛场上或特殊的场合中，我们倾尽全力表现自己。为躲闪迎面而来的汽车，我们拼命飞奔。但是，过激行为通常对人的身心无益，有时甚至是非常危险的。比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听听比尔的故事。比尔的妻子怀疑他又在吸毒了。果然，他在比尔的外衣口袋中发现了可卡因。一段时间以来，比尔总是加班加点，彻夜难眠，在外闲逛，酒也喝得越来越多。后来，他干脆两天不进家门，连招呼也不打。他来找本书作者之前，妻子给他下了最后通牒，要么戒毒，要么走人。这已经是比尔第三次重蹈覆辙了。城里花样繁多的戒毒戒酒服务，没有他不曾尝试过的，可惜都未能奏效。他把作者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，但是作者也不能给他任何保证。比尔好像存心要毁掉自己的生活似的。作者很奇怪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他会沉溺于极端的、高风险的活动？那时，比尔的公司刚刚上市，而恰恰在这个成功的巅峰时刻，他离开了办公室，住进一家低档旅馆，拉上窗帘，整夜吸食可卡因。他并不是在庆祝事业成功，而是在治疗。他企图借助毒品的威力来掩饰自己的焦虑和恐惧。他认定自己无药可救了。其实，这正是毒品吸引人的特性之一，高效，一视同仁。无论是谁，吸上一口，准保万事大吉。 等到你弄清楚为什么吸毒时，吸毒的原因已经变了。这时，你是为了吸毒而吸毒。比尔正深深地陷于这一困境。
心未眠节目为你分享信仰、亲子、婚恋、女性等类书籍，欢迎各位家人每周六周日来这里与叶兰一起共读、分享、学习、成长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刚才听到了比尔的故事，那么为什么有些人的行为如此极端，以致具有破坏性呢？这种不健康的过激行为又是怎样产生的呢？这里有十点原因。第一，适应以往的焦虑水平。如果长期处于充满紧张空气、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中，我们就会习惯于寻求极端的刺激性的行为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。只有求助于更强烈的体验，才能消除我们内心的焦虑。第二，暂时转移情绪。万念俱灰之时，我们会诉诸过激和危险的行为，以便在失意之外体验到其他的感觉。第三，自我惩罚和自我证明。假如有过受虐的经历，我们就容易沉溺于过激的危险的行为，从而强迫他人来惩罚我们，并以此进一步强化对自己的错误认知，我已不可救药。第四，平息感情。当内疚和焦虑感袭上心头时，我们会寻求更加强有力的能够掩饰这些情绪的方式来镇定自己。第五，挑战命运。沉溺于过激的危险的行为也许是对命运的挑战，迫使命运屈从于我们的意愿，我们开始表现出对自己的毫不在意，却试图用偏激的方式引起他人的注意，即使他人的反应是负面甚至是惩罚性的。第六，改变情绪。为了消除无聊、空虚、忧愁和悲伤的感觉，我们也会沉溺于过激的行为。第七，追求完美。我们认定凡事必须十全十美，所以逼迫自己走极端，以便达到完美的境界。第八，厌恶自己。我们可能厌恶自己，自暴自弃，也可能憎恨别人，妄图以自己的破坏性行为惩罚他人。第九，改变形象。也许我们感到维护良好形象的压力太大，所以有意往自己脸上抹黑。第十，信仰极端。信奉极端的信仰也会引发极端的行为。那么我们该怎样克服行为极端的弱点呢？这里有四点。第一，承认自己的弱点。应该承认 破坏性的弱点消耗了我们太多的精力，而我们原本可以以此创造辉煌。二，考察自己的动机。成就辉煌与陷入不幸是两个极端，区别就在于动机和手段是否用于正当的目的。在极端的行为中，也可以发现伟大的雏形，能力、决心和冒险的勇气都是成就伟业不可或缺的。三，确定目标，我们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让这个决定激励自己选择适当的行为方式。四，寻求监督，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告诉其他人，请他们来监督自己的一言一行。之前节目中我们所讲到的比尔，他把自己看作瘾君子的时候，行为就容易过激，而当他摆脱了毒品，并视自己为成功的商人或称职的丈夫时，对毒品的欲望就减退了。他给自己定下规矩，只有出于正当目的和良好的意愿时，才能采取必要的极端行为，这一目标成了他努力的唯一方向。诚实、可靠、忠诚等美好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发展，他在精神上也得到了升华。
人之位有限，难作选择，前路一片茫茫，如没路牌，面对抉择，面临困惑，心底里几番冲动，人去亦难，留更难，常退避没有用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，我是叶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在明晚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不再软弱的自己》第六章我偏激中的内容，敬请留意收听。祝您晚安，再会。
人心中的教师，我。